入口的这个地方啊，那架子上面有、哎、有奖励。
刚才这对新人，
或者问红卫姐妹，
然后他又办
要，
你就跟教会联系一下，还有那个。
哎，雪晶你好。你有没有
不一样？今天是何西亚书哈，我们
我有上礼拜有对吧？
这是何西亚书，今天是新的，新的是新的。
上礼拜有，
我再给你拿这个，不是的。
那个 Carol 姐妹，是不是可以麻烦你把那个门关一下，后面的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哈，因为非常抱歉，每一次都没有办法准时的把它结束哈，求神怜悯啊。今天也有很多神的话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来看何西亚书。那个，好，请大家低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因为你先爱我们，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了我们，你的爱就从此就显明了。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大有能力的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也是信实的主，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也是那圣洁的神。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每一天更像主。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今天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更能够认识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神哈，在我们每一个第五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啊。那今年呢，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啊，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下功夫哈，我们前面呢，天天读经，时时祷告啊，是我们跟神中间要维持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今天要特别在这里提出来，因为等一下我们看何西亚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关系啊。我们跟神呢，天天保持密切的关系呢，我们不只是要从那里神那里领受神的爱，我们也要把神的爱去分享给别人，处处分享，人人见证。今天牧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哈，要常常去为神做见证哈。那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可以跟人才有美好的关系啊。关系，我们假如有关系的话，我们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有关系，一切都是关系。假如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再难的、再困难的环境，我们都没有关系。假如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话呢，我们就糟糕糟糕啊，就有关系了。Tom, 好像，对不起，好，谢谢呀。我每一次我就很感谢神哈，就常常我们像我在准备神的话的时候啊，常常就会有状况出来。昨天呢，我要印这个讲义哈，要花差不多2个小时才印那2张出来哈，那个 printer 就是不合作哈，我就常常想感谢主啊。神说是凡事谢恩哈，有的时候这个 click 不 work 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凡事谢恩，也就是说不是好的环境我们才谢恩，不好的环境我们也要谢恩了。好，我们现在要看 十二本小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呢，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先知书不重要，或者它的地位比较低，哈，不是像大先知书那么长，哈。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小先知书呢实在是很宝贝，非常的宝贝，跟大先知书一样的重要啊。就像斯提凡他在为主殉道之前，他的那一篇讲章在《使徒行传》7:42那里，他就是引用了阿摩斯书的5:25-27，那里他讲说是先知的话。假如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那个先知呢是多数，也就是说众先知，他的话呢，在那本书呢，众先知哈，那个是英文里面讲他的书是单数的，所以这十二本先知书呢，本来是一本书，哈。那在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个十二本先知书呢，啊，我们要一本一本来看。除了约拿书以外，因为我们去年呢，我们已经啊约拿书已经有很仔细的看过，就像以赛亚书，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哈。这本书呢，十二本先知书呢，我们从何西亚书开始。何西亚，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何西亚他的名字就叫做救恩，就是拯救，耶和华救恩，耶和华拯救，很像五本大先知书哈。以赛亚书一开始也是讲以赛亚的名字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借着何西亚跟当年以色列民百姓在那里强调，说是你们要跟神要有美好的关系，你们犯了罪，可是呢，神要你们归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心转意，回到神的面前，保持那美好的关系。啊，那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把在这个书里面呢，特别把神跟以色列民的百姓的关系呢，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是丈夫，以色列民是妻子。本来夫妻呢应该有非常美好的亲密的关系，非常的恩爱，非常啊每一天连结在一起，但是以色列民呢，这个做妻子的呢离开了神，去拜巴利假神，跟巴利反而跟巴利有亲密的关系，又把神所赐给他们很多好的东西哈，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就是好东西呢都把它献给了假神，而且说这些东西呢是从假神来的哈，这就让神呢非常的伤心。那这本书也是特别讨论到以色列百姓他忘记了神的恩典，特别是神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救恩忘掉了。在这本书里面呢，有5次谈到出埃及的事情哈。那在这里呢，先知要特别的强调，你们跟神呢有永远的约在那里，神把你们带出来哈，然后神呢借着摩西跟以色列民有定了西乃山的约啊，那个约里面最重要的是在讲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啊，这是约很重要的那个内容。那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啊，神是最不能够容忍的。也就是说，神不能容忍那种不忠贞的那个罪， 可是呢，神想尽一样一切的办法，要呼唤以色列民要归回他的身边。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的时候，前面呢，先知呢，把这个以色列民呢骂得狗血喷头哈，把他们的罪状一一的数说出来。但是神呢，要用什么呢？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跟神的信实来对待他们。而且，虽然他们远离神，可是呢，神还是要聘他们永远归神为妻。这个是在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特别提到的，也就是神呢不放弃他们，虽然他们离弃神，可是呢神不离弃他们，而且呢要聘他们为永远归神为妻。他们的聘神要聘他们回来的，不是用金银财宝，哈，在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在犹太人他们当年他们要娶亲的时候呢，也跟中国人很像，有订婚哈，有文订，要带一些聘礼聘金把他们娶过来。那神呢，不是用那些，而是用仁义、和平、慈爱、怜悯跟信实来聘他们。那在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神一直用这个夫妻的婚姻的关系来描写神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盟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就是以色列百姓像那个淫妇一样啊，背弃了神，可是神呢还是用慈爱的绳索把他们牵引回来。在十一章八节那里，神呢特别的强调，我怎能三次的跟以色列民强调，说是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够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够弃绝你？我怎么能够使你像亚玛？怎么样能够使你像洗扁？把他们毁灭掉，哈！我回心转意，我重新要把你们，要把你们怎么样带回来？而且呢，神的怜悯，他的爱呢，大大的发动，啊！这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的。那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是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北国的先知，是在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在北国最强盛的一个国王，他当了41年的国王，在那个时候当先知啊。那前后这本书呢提到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有10个支派，以法莲支派呢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老大啊，所以就像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一提到以法莲的时候呢，就是指以色列民北国啊，里面也讲到以色列哈 很多次，43次啊。这本书呢最主要是针对北国来说的，但是也提到了犹大国，所以他的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那个警告呢，也同样的也对犹大国在讲，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啊，南国的首都。可是呢，在北国他提到了那个撒玛利亚啊，北国的首都提了啊。这本书呢作者何西亚呢，他是跟以赛亚、跟弥迦，南国那个时候这两个先知在南国当先知，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呢，何西亚跟阿摩斯呢，他们两个是在北国当先知，是同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呢，他们这四个先知呢，分别跟北国跟南国发预言 宣告神的子民他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啊。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在北国把北国的以色列当时他们所犯的一些罪性罪行都讲出来了啊。那在书里面呢作者呢不是那么清楚，除了提到一开始提到说是他是贝利的儿子之外呢，没有讲到他的生平身世。可是呢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讲到这个作者的一个历史，他们的家庭的背景啊。那他所讲的信息呢很像那个南国在南国当先知的耶利米啊。所以他们说呢，有人说是何西亚是北国的耶利米。为什么呢？北国何西亚他在做先知的时候，从那个耶罗伯安二世当国王之后呢，又经历了六个王。那这个从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就往下坡走，就是一直走到灭亡，往被灭亡的路上走，跟那个耶利米一样啊。他也是在南国犹大国最后几个王要灭亡的时候，那个说预言南国要灭亡。同样的，何西亚也是一样，在北国当先知的时候呢，他特别预言北国要灭亡。他蒙召的时候是在主前760年，北国灭亡国的时候是主前722年哈。这几个数字大家稍微记住一下，对你读这个历史的背景有帮助哈。南国是586年哈，主前586年哈。那北国先灭亡，那这本书的内容包括的有大概有60年哈。那从主前786年到主前725年。好，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分段。好，我喜欢用这样子，马有藻院长哈，神学院院长他的分段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在讲何西亚他的家庭，他个人的历史。然后从4章到第14章呢，讲到整个以色列，最主要是讲到北国以色列的历史。那在第1章到第3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提到何西亚他的悲痛啊，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要他去娶一个荡妇啊。而且呢不只是第一次他走了以后啊，神还要叫他去把他第二次再把他再娶回来啊，而且用重价把他赎回来啊。那从第4章到第14章是讲到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悲痛啊，前面是讲他个人的悲痛，到了4章之后呢，就何西亚的信息是对着这个整个国家来讲的哈。那在前3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章开始，他是用第三人称来写这个第1章哈，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的第1节那里哈。那第3章呢都是用第一个人称来写的。所以除了这两章之外呢，其他的这两章呢是用散文写的，那其他的都是用诗歌体来写的，就很像以赛亚书哈，有几章是用散文写的哈，大部分都是用诗歌体写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有空的时候去看看那个英文翻译的圣经，因为它印出来的时候是用诗歌体来印出来的哈，不像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它是一直连下去，所以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当这个有诗歌体来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有很多的象征，有隐喻，有明喻哈，来比喻一些事情哈。那像在这个文学的结构跟技巧里面呢，里面有讲到不忠的不忠贞的妻子哈， 很快消失的尘雾，火炉，还有一些翻倍的弓，就说那个弓呢松掉了哈，你没有办法再来用来射中那个目的地。还有愚蠢的鸽子、野驴哈啊，也讲到丈夫，也讲到祭邪的丈夫哈，那个痛心的牧人，也讲到那个捕鸟的网哈，还有很多的比喻，像赦免的丈夫、治疗的医生哈啊，还有慈悲的父母、保护的狮子、甘露、清脆的树木等等。好，有很多的比喻，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要看上下文，好，看它的背景，好，然后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那在国家的历史上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看到神的属性，三种属性在这本书里面，从四章到七章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很多的罪行。好，不管是首领、祭司、百姓，都犯了很多的罪，最主要是拜偶像的罪。因为神呢是圣洁的神，好，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好，我们的关系就断掉。所以特别提到神的圣洁，然后在第八章到第十章的时候，宣告以色列的审判，你再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就到了，就讲到神公义的一面。好，神不会把无罪啊，不会把无有罪当无罪哈，他要来审判神的公义的一面，而且呢，神呢不只是要审判，他最重要的不在审判，而是在于要以色列民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讲到神的慈爱。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章到第三章哈，在这里呢，第一章啊，我们可以看到何西亚神怎么样叫他要给他的孩子起名字，有三个名字，一个是以斯列，以斯列呢跟那个以色列呢是谐音的哈。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必拔出，而且要分散百姓，也就是说借着这个名字好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看到，说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而且呢要分散这个百姓，也就是说你这些百姓要被掳哈，你这个国要灭亡，最后呢预言这个北国就是被亚述国灭掉哈，然后被掳哈。然后他的那个第二个孩子哈，女儿给他起名字叫做什么？罗路哈玛哈，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然后第三个孩子呢，儿子呢叫做罗阿米。我请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去注意一下那个圣经，我的圣经哈，那个里面的小的字哈，它都会写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非我名，不是我的子民哈。所以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神借着何西亚呢要跟以色列民说，是呢有这三个孩子哈，来让你们知道，说是呢预言，说是呢这个国家要灭亡，你们因为你们犯了罪，你们就不蒙怜悯，你们也不再成为我的子民哈。可是呢在这个最后呢神呢总是会有安慰的话来哈，就像那个在那个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不是罗阿米哈，而且呢称你们的姐妹不是罗路哈玛，而是路哈玛，也就是说一个加一个罗就是不的意思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何西亚跟他的那个妻子哈，淫荡的妻子哥妹 就像神跟以色列民的比喻一样，在整本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神呢、用婚姻来看到不忠贞的这个哥妹呢，就很像这个去拜假神的以色列民百姓。那这个何西亚怎么样子去把这个他的去爱他的妻子哈、把他再把他赎回来的时候呢，那种爱呢就像神的爱一样哈、那从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讲到以色列百姓犯了很多的罪，那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就破坏掉了。大家只要去看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里怎么样，这个以色列民去追随从所爱的，第五节那里哈，就是他们所爱的那个巴利假神哈，他把一些神给他们的那个饼、水、羊毛、麻、油跟酒哈，这些本来是神给他们的，结果呢他们怎么样，认为这是巴利给他们的，而且呢他还要去追随巴利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第十三节那里神怎么样，你要去追随巴利去敬拜假神，那怎么样，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看到神呢把借着先知把他们的罪点出来，然后要他们知道说是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了。这是前面三章用他孩子的名字来预表这个整个国家哈，是在敬拜巴利假神。北国他最重要的那个，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这个北国的百姓呢、他们有在那个撒玛利亚，在但那边都在敬拜假神哈，而且呢一个王接一个王的来敬拜假神哈，像那个亚哈王在位的时候，以罗伯安他的曾祖父哈，怎么样在那里敬拜假神，而且树立那个金牛犊哈敬拜，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这是神所不能够容忍的。那可是呢在第二章的后面那里哈，二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说是呢，我跟这个我必为我的名跟所有神所创造的飞鸟走兽昆虫立约，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哈，他是万物的神，而且呢他也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是我要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哈，来跟诚实来聘你为妻来归我，然后我就必认识我，他们就认识我是耶和华。而且呢神呢在二十一节那里哈，大家看二章二十一节那里一直讲到说是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哈，地呢也必应允五谷新酒油，这些呢必应允以色列民哈。这里神说是呢那个小字呢，以色列呢有一个意思，有分散的意思，也有栽种的意思，也神说是呢最后呢你要归回我，还是要栽种在我的 国里面。啊，这是啊，先知何西亚特别提出来用这个用啊这个名字，他的孩子的名字，让以色列民呢知道，说是最后呢，虽然是这么不好啊，神要惩罚，可是呢，到了那个第三章最后那里，最后那里哈、啊，我们看到这有五节啊，前面是讲到他虽然这么偏向别神，喜爱那个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还是爱他们，而且呢，用一个奴隶的那个30两银子哈、啊，把他赎回来哈、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呢，神呢、啊、是这么样子的爱以色列民哈、啊，用何西亚的那个婚姻的关系来表明，说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哈、啊。他不管怎么样，虽然他是淫妇哈、啊，不管是他是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后哈、啊，他都是这样放荡哈、啊。有人说是他第一个孩子是啊何西亚生的，因为他有写说给何西亚生一个儿子，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没有提哈、啊，好像是他离开了何西亚以后在外面放荡所生的孩子。虽然这么样子的淫乱哈，可是呢，神还是借着何西亚把他赎回来，而且呢，付代价不计代价的把他赎回来，而且呢，尾声说是呢，我也会，你不要再归别人为妻，我要向你也是必定这样子，也向你对你忠实，哈，这是神的心意在那里讲到。说是以色列人啊，你必定要归回。第五节啊，二章第五节那里讲到说，你要归回，那个小字叫做什么呢？回心转意。回心转意就是说要180度的转回来，哈，不只是要后悔，而且呢要改正。好，我们常常说是悔改，悔改。我们常常想到说是我们想要悔。可是呢，我们到底改了没有？哈，这里神说是呢，你要回也要改。那神呢，一开始到第四章呢，一开始呢，就叫他们怎么样？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大家有没有想到那个以赛亚书哈？一开始也是讲天啊，你要听；地啊，你要侧耳听。哈。在这里神呢告诉以色列民说是呢，你们要听啊，听先知现在要跟你们说话哈，而且神很尊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把你的理由提出来哈，可以，你假如你不服气的话哈，你可以提出来来争辩哈。在这个第四章就开始讲到以色列很多的罪哈，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啊，起假誓，不守诺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不断，哈、啊，流血不断，哈、啊，神要那个在第一章第五节说到那日要怎么样，要。要讨耶户家、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在耶户他篡位的时候，他把亚哈王众子都杀了哈，流了很多人的血哈。在这里，神说是呢，我要怎么样？你们要听，你流血不断，你这么多的罪。连那个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要消灭掉。而且呢，我也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母亲就讲到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这个团体整体哈。那底下就第四章 就特别讲到数点以色列很多的罪行，他们的不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而且呢跟他们的罪行呢跟以色列跟那个神的圣洁呢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第四章的这里呢，我们看到讲到说是你要认识神，没有人认识神。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说你要认识神。认识神不是说是脑袋瓜里面的认识，他在讲这个认识的时候是说你要有亲身的体验，实际在生活上面有体验。所以在第四章从第十一节开始，哇，讲到很多他的言行，他的不忠贞，讲到最后第十六节的时候，以法莲啊，你要亲近偶像我就任凭他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也是怎么样一系列的那个罪行罪状，然后讲了三个任凭，在这里也是一样，你们一直在犯罪，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任凭你去受审判。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不只是百姓拜偶像，连祭司也是在那里犯罪。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所犯的罪呢，带头犯罪，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那个责罚的日子，以法莲会变为荒场。大家记不记得以法莲是什么意思？以法莲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双胞胎，对不对？马拉西跟以法莲，以法莲是昌盛的意思，对不对？昌盛的意思，他在这里用一种对比，就说是你本来是一个昌盛的北国，你要变为荒场，要荒凉，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呢，你假如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你就要变成荒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法莲呢，他把它形容神在第十四节那里，我要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的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神要惩罚，而且到了第十五节那里呢，神呼召他们说是你们要回到原处，回到神那里，你们要怎么样，要承认自己的罪，要认罪，你们要来寻求我的面，在极难的时候要切切的寻求我。他们没有寻求神，他们去寻求什么呢？北国他们去寻求亚述的帮助，寻求北边的亚述，寻求南边的埃及，去求他们来帮助。可是呢，他后来呢变成怎么样，变成亡在这个敌人，好像他们认为的朋友之下，亚述后来把他灭掉了。那到了第六章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他们虽然说是看表面看起来好像要悔改，可是呢他们是虚伪的悔改。我们在第六章一开始呢，神就说要你们要归回耶和华。神虽然要撕裂他们，可是呢最后要医治他们，虽然神要惩罚打伤他们，可是呢神还是要残果。那到第三节那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里他们说要认识他，可是呢他底下讲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认识呢是假的，是暂时的，是用早晨的云雾很快速的 分啊消失的这个甘露来形容，哈，在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这一句话呢，在何西阿书里面非常重要。我喜爱良善，良善就是连续，哈，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哈，他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用的何西阿书哈，在啊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那里啊，跟第九章十三节那里都提到过哈。我们在这里看到，到底他们是真正的从心里面的悔改呢？他们真正的喜爱，喜爱神的爱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他们只是表面上面，哈，神说是呢，我要的是你们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不是你表面上面的燔祭，你表面上的那个祭祀，哈。我们常常，假如我们去相信一位不认识的对象，诚然是另外一种迷信。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常常啊，其实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话哈，我在读的时候就对我在说，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假如不是完全的认识神，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跟这些百姓一样，只是虚伪的认识哈？也是跟这个北国一样，他们虽然是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可是呢，他们所做的不是这样子。好，到了第七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有很多这个首领、以色列的祭司，他们所做的哈，真是比百姓还要坏，哈，带头犯罪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第七章的第八节那里，好，说是你们以法莲是什么？是没有翻过的饼，哈，这是又是一个语言图像哈，非常多哈。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不能吃的饼，一边很焦，一边很深哈。他们去跟这个外邦背道不忠贞，去跟外邦人去通婚哈。神怎么样讲，他们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在这里他们很骄傲，哈，以色列的骄傲让他们受到神的惩罚。这里他讲到说，虽然遭遇这一切，他们仍然不归回耶和华的神，也不寻求他。所以先知用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以法莲好像鸽子，是愚蠢的鸽子，他们愚蠢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北边哈，我刚刚提到的。可是呢，他们不晓得他们投奔的这些人跟那些外邦的国家立约的时候呢，结果呢就成为敌人，他们立约的朋友变成敌人，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的骄傲哈，在那个时候，也在那个时候啊，他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富庶、经济非常繁荣、军事非常强盛的时候哈，可是呢，他们表面上是这样子。可是呢，他们骨子里呢，他们已经离开了神。这是啊，先知一直在跟他们讲的：你不要依靠你的军事力量，不要依靠你的啊政治力量。哈，就像那个箴言书那里讲的，十八章十二节那里讲：败坏之先呢，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法莲他是骄傲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怎么样，他虽然想要悔改归回神，可是呢，我们来看那个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我们请那个红慧姐妹在不在？哦，请你念一下好不好？那个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好，第七章十三到十五节。他们因离开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
好，谢谢。这里讲当中，他虽然可是却，这里讲到他是表面上的，他没有诚心哀求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北国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啊已经中断了。因为他们犯罪的关系，到了第八节呢，第八章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说是这些百姓呢违背了跟神的约，哈，以前神在西乃山上面跟他们所定的约，哈，是很重要的一个约，就是说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他们不守约，也不守干犯他那些律法，神给他们的律法啊。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就丢弃那个上好的福分啊。仇敌必追逼他，他们不是求那个最好的。就是那个以前跟真神的关系，他们以前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现在他们违背了，所以神啊说：“你们这个以法莲啊，你们投奔亚述，好像独行的野驴一样。”到了那个第九节那里啊，以法莲呢、啊，好像独行的野驴一样。以法莲他那个原文的意思谐音啊，跟野驴一样哈、啊，所以在这里又是啊，在文字的文学的技巧上面呢、啊，来讽刺这个以法莲哈、啊。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说是他们忘记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上好的哈、啊。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是神怎么样审判他们，用什么方法呢？把他们掳到异地，让他们没有圣殿，让他们没有机会再来敬拜真神。所以到了第七节那里，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哈，这里呢，神说是呢，必定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孽。在第九节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神呢、啊，一直借着先知呢，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不悔改的话呢，你们降罚的日子要到，报应的时候要来到。而且呢，到第十七节呢，更可怜的是什么？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必漂流在列国中。所以，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呢、啊，就成为亡国奴啊，一直漂流，被亚述灭掉，被巴比伦灭掉，然后又在波斯底下哈、啊，到希腊、罗马，一直都做亡国奴哈、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神呢、啊、是希望他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哈、啊。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一面哈。啊，你不悔改，我公义的审判就来到。哈，十章十二节那里， 讲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要收割那个慈爱，现在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好，这是看到神公义的那一面。那从十一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神那个慈爱的一面，也先知预言以色列要回归神哈，有一天要回归神。所以在这里呢，十一章四节呢，那里要用什么？要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神要怎么样？要把他们牵回来。假如不归回的话，第五节哈，你们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你们的王。你们不归回至上的主的话呢，你们就要成为亡国奴哈。在这里其实很清楚的来提出来神的慈爱在那里啊。虽然他们这样子的坏，神的审判要来临。然后到了十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很重要的一节哈，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哈？这里有三个怎能哈，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像你？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哈，我要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也就是说神的慈爱盖过了他的审判哈。然后在这里也提到说是从埃及，那个雀鸟要从埃及急速来，亚述呢也要来哈。以法莲他没有来寻求神，他们去寻求外邦的国家哈，这是神所不喜欢的，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呢，神特别提到说是以法莲啊，你们要吃风吗？要追赶东风吗？风看不到摸不着哈，你们要吃那个风能吃饱吗？你追赶这个东风能够有所获吗？哈，就是说要让他们看到说这些都是虚浮的，你要去跟外邦的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呢，你就会有走到灭亡的路上。哈，到了第六节又再一次的就说你要归回，要归回哈。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呢，特别提到要归回哈，神的最后的心意就归回。到了第十三章哈，是讲到他们现况，他们当时的黑暗呢，黑暗的一面，可是呢，也让我们看到啊，在黑暗中有一道曙光出来。啊，虽然啊，在第十章一开始，十三章那一开始说你们是敬拜侍奉巴力神哈，铸造偶像，罪上加罪。然后呢，叫他们要特别提醒以色列民，你们当年怎么样出埃及的？哈，第四节那里特别讲到，你们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你列祖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我们读过这些话？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在我们过去旧约里面我们读的，记不记得？红卫姐妹记不记得？出埃及记有讲，还有呢？摩西五经里面最多的在哪一本书里面？在生命记里面讲了多少次？至少300次。好，大家回去再去看一看哈。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是呢，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想何西亚在这里呢，我相信他一定很对摩西五经一定很清楚，他在这里讲的时候说，你们不可认识别神，一直在讲到那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摩西五经其实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的一件事情，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们不要从埃及出来，现在呢又进到另外一个埃及里面，你们现在今生呢就在那里为今生忙碌哈，你们为了食物饱足，为了啊，你们每一天在那里要从那个巴利甲神那里得好处，你们却忘记了你们的真神当年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真神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说是责备他们，那个敌人跟朋友都不分的哈，在这里他们啊怎么样用东风刮来哈，神用亚述要来审判他们哈。第十五节那里，十三章第十五节那里哈，要用亚述来审判他们，而且那个时候呢会非常的惨哈，北国的那个首都撒玛利亚哈必担当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悖逆他们的神，他们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好，哇，我们看到在往前面看的是十三章前面九节到十四节那里讲到什么呢，他们说要立王，给我立王，立这个首领哈。从沙漠那个时候就以色列百姓就要给他们立王，现在怎么样，你们到现在你们的王怎么样这么烂，百姓跟他们百姓说是一种讽刺，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百姓，现在你们的王在哪里呢，不要去，因为你要的王呢，王也要听神的命令哈，也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好像他们在求那个赐好的，他们不求那个上好的耶和华神。最后第十四章，将来是光明的，神呢给他们光明的一面哈。一开始第十四章那里就你们要归向耶和华哈，虽然你们跌倒了，你们要归向耶和华，要向他祷告哈。你们不要向亚述求救，也不要去骑那个埃及的马，不要再对我们所手造的那些假神说你那个巴利是我们的神。你要知道你被盗的病呢，神要医治，然后底下神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在底下哈。大家只要去看的话哈，说是我必向以色列怎么样，有像甘露，像百合花开放，像利巴嫩的树木扎根，那个枝条延长生命很长久，它的荣华像橄榄树，它的香气像利巴嫩的香柏树，你们要归回，而且发旺如五谷开花，像葡萄树，它的香气像利巴嫩的酒。而且以法莲啊，你要一定要去说什么呢，我与这些巴利偶像假神没有关系，你要离开他，然后呢我耶和华就会回答他，必顾念他，像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要从那里出来。在这里最后神呢给他们一个盼望，神的责罚在前面，神要责备他们，可是呢神也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望，有一天呢你们要回到神身边哈。虽然你们违背了神的约哈，跟神的约是那个盟约哈，那我们刚刚看到说神要审判他们，也我们也看到最后一章，神要让他们知道说是你们的将来是有盼望的。好，我们看到那个约的时候哈，在圣经上面一直讲到神跟我们立约哈，不管从开始的时候神跟挪亚哈立那个彩虹之约，跟摩西 啊立那个啊跟亚伯拉罕啊立那个割礼的约，跟那个啊摩西立那西乃山的约哈、啊，到最后一直到啊大卫、所罗门、大卫啊，到后来一直在立约，这些很多的旧约啊，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到了新约，神用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血跟我们立那个新约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在立约的时候呢，是那种非常严肃的一种生死盟的那种约哈、啊，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用夫妻的约来看以色列民跟神他们以前所立的约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约呢是圣约哈、啊，神的祝福跟咒诅呢都是根据摩西的约来的啊，就像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啊，这些话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行他的命令，这在生命记里面啊都有啊，在这个是何西阿书四章十节那里，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咒诅啊。然后这一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用婚姻的关系，婚姻的盟约啊，在新约啊，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得最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这婚姻是一种盟约啊，是一种不能够改的永远的约哈。我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做丈夫的哈，要像基督这么样子来爱教会爱妻子，丈夫要带妻子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而且很重要的，丈夫跟妻子是二人要成为一体，就像基督跟教会是一体一样啊，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也要敬爱丈夫。最后我们从这一本书里面我们要看到神跟我们现在讲什么话，就是我们的婚约呢是一个盟约，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盟约啊，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信息在那里。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保持那一种像盟约一样那种亲密的关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旷野里面，我们能够独处，我们隔离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吵杂的声音，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来默想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一直保持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啊？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读神的话，而且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维持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钟，我们有这个在电话上面，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有大家一起祷告，大家打这个电话然后按这个 passcode 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好，大家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请大家继续的把这个小先知书哈，把它读一下哈。下一本书我们要看约珥书，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爱我们，你一直不离弃我们，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主，你常常用你的爱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离开你，让我们每一天常常跟主有那美好的关系。透过何西阿的信息，主让我们看重婚姻，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一个抉择，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另外那一半。主，你 也是这样子，你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你爱我们，因为你是那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主。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在未来的一个礼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常常在你的爱中支取力量，让我们也成为爱的管道，把你的爱流露出去，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神赐。